加拉太书这一段不是很好懂，那个和合本的那个标题有点帮助啊，就是律法是福音的先生，这两个不是冲突的。我再一次说，因为人是罪人，所以律法对我们来讲就是很严厉了。但律法并不是坏的，更不是跟福音冲突的啊。好，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就是神的儿女都要承受产业，我们要承受天国，我们也是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保罗喜欢讲重话或者夸大的话，当然他没有错。这句话就是你要知道他要重点在哪里。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哎，王永庆的儿子和王永庆家的奴隶可是不一样啊，怎么会毫无分别呢？为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意思是奴隶和孩子，主人的孩子将来要承受产业的，有一点是完全一样的，就他做孩子的时候他完全不能动用他的财产，他不能管理，他还是个孩子，他将来要承受，但现在跟奴隶一样，那个财产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起码目前没有意义。那个财产他还有他自己都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直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我长大了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父亲有权利的话，那当然是父亲觉得什么时候你可以就你什么时候你可以，而且还可以收回的。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我们为孩童的时候跟我们为罪人的时候有一点相似。我们为罪人的时候，圣经的讲法是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那么我们为孩童的时候，我们重生得救，但是对神的话还非常不了解，所以好像是毫无分别。但是各位有点印象吧，不知道你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厚一本圣经我们也不太了解，其他的有关文献也没有怎么看过，那么我们就会指入太庙每事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什么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都会问，就我们受管于很多的老师，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要这样做要那样做。那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上帝觉得时候到了，就要让我们的主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就是上帝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差遣耶稣来把我们赎出来，让我们成为儿子，让我们有儿子的灵，让我们不再做奴隶，让我们做儿子。做儿子当然还是将来才能管理，将来才能完全管理上帝给我们的产业，但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成熟了，越来越不是奴隶了。他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时候满足。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老师这里花了很多时间，极致时候满足。有很多人说耶稣所生的那个时候，和初代教会开始的那个时候是最恰当，耶稣最好是生在他生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最好是生在他生的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整个的地球上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罗马在统治。罗马统治，各位记得这句话，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在海上路上都清除了强盗，使交通很便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福音来讲，罗马的一切的便利，包括交通的便利，条条道路通罗马，只有一个目的，就 就是传福音方便。就跟今天高铁，你要问我高铁有什么意义，就是我坐车到这里来可以跟你们上课，别人千千万万人都没意义，那都是通往地狱了。当然有意义了，只是我们会这么强调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就专门为神的儿女有预备。时候满足，那个时候整个的大帝国就是为了基督教的福音的广传，然后时候满足，在罗马统一天下的时候，有两种语言是用的，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腊文。希腊文是平民用的，拉丁文是官方的。不必学很多语言就可以走遍天下，就是会希腊文的就可以到处传福音。他不必到法国要学法语，到英国到西班牙学西班牙语，没有。你只要会希腊文，你可以走遍当时的地中海世界。治安不错，道路通达，语言可以通，钱也可以通，整个罗马一个非常好的制度，甚至罗马的法律，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成为保护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不只是保护教会，不只是保罗说我要上告该杀，不只是这样，你在福音书里你也可以看到，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犹太人多次说定他十字架，犹太人的律法在犹太人的手里还不如外邦人罗马人的法律，这都叫我们很需要谦卑，而且感谢上帝，而且知道在生活中应用的。刚刚安乐长老提了一下我说的那个我写的那个书里讲的，有没有基督教的牛肉面，没有，只有好吃或不好吃的。你煮的技术不好，你天天祷告读经也没有用。你煮的技术很好，你打老婆赌博也很好吃。那么每个东西有每个东西的法则哈。那么神使用罗马人，让罗马人的军队也好，法律也好，制度也好，成为初代教会的很大的一个保障。我们都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基督教在罗马政府底下受到残酷的逼迫，这残酷的逼迫有被夸大的地方，那么这个残酷的逼迫也忽略了基督教在罗马政府之下受到了很多的好处，包括交通，包括法律，包括这些哈。但是当然了，我们老师也说，神如果要耶稣出生在秦朝，那也是时候满足，神觉得那个时候很好，生在中国也很好。神什么时候要做事都可以，不过就我们人的理性来看，的确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时候满足的时代，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当然也很宝贵，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其他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说，哎，我们生在耶稣还没有出生的世代，我们好可怜啊，以至于我们今天都会问嘛，耶稣以前的人他们有没有得救，他们怎么得救啊？不管他们有没有得救，不管他们怎么得救，你认定一件事，就是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对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好的。那当然我们的确错过了，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日子，我们错过了去伯利恒看一看那个婴孩，我们错过了这个事也不会永远不会重演了，我们也错过了跑到空坟墓的那一幕，这事也永远不会重演了，但是我们每天经历上帝还是有丰富不变的恩典。好，这里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即日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这里说为女子所生， 解经家也讨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有暗示，他是童贞女生的。如果他没有暗示这句话，这句话有点啰嗦了。神就差他的儿子，差他的儿子生到生在世界，哪个人不是为女子所生啊？为什么要加这句？除非为女子所生，有一个 imply 就是这是童女生的啊，且生在律法以下，这个都是我们就是这些都是很感动人的话啊，生在律法以下。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曾经让他在女人的子宫中那么渺小，那个女人子宫中的那一个那一个东西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这能想象吗？各位，今天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冷气，空气也不错，你在这里十个小时恐怕就不大舒服了。如果外面有恐怖分子，我们在这里需要50个钟头50天，我们更受不了了。耶稣在女人的肚子里10个月，然后他在木匠的家里30年呢，都天天就是做木工，那是上帝在那里做木工，这是 不可思议的恩典啊，把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呼叫阿爸父。这个在罗马书保罗也一再表达，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福气，这个福气让我们能呼叫阿爸父，这个福气能叫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呼叫阿爸父就不是奴隶，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神为后嗣，意思就会继承产业。其实不只是继承产业，还表示我们有神的性情。如果我叫宇宙万物主宰为父，他的我就是父亲和儿子，就是父子是相像的，我有父亲的形象。当然我们远远不能跟上帝比，尤其我们是罪人堕落了，但是我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残留的上帝的形象，父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只是重生得救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只是外表上有点像，我们有他的灵，我们有儿子的灵。这儿子的灵，做儿子的灵，做听天父上帝的那个灵在我们里面。各位，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灵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灵。这个进入你们的心，应该是进入你们的灵，进入你们里面。然后我们呼叫阿爸父，就是你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有的时候是主，有的时候是神，有的时候是父，都是非常大的恩典，我们才能做这样的事。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原来我们是做奴仆的，那时候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为什么是奴仆呢？不认识神为什么是奴仆，有点像赵氏孤儿那个剧哈。赵氏孤儿，各位不知道晓不晓得啊？就是在赵国，那么赵家做宰相的赵家，这个被人害了，全家都被屠杀了，包括刚生的一个婴儿哦，刚生的婴儿没有被屠杀，被换了啊。那么赵家的那个孤儿被保护了。那么被保护起来，那么后来他们把他送给杀他家的那个人当养子，就赵家的孤儿是在他杀父之仇的 人底下长大的，杀父的那个人也不知道他就是赵家孤儿。那么他呢，就是认贼作父，把那个杀他家的人图案谷叫做父亲。那么当然后来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我们人有点像那个赵氏孤儿，生我们养我们爱我们的父，我们不承认他，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把魔鬼当作我们的父啊。我们本来是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不管是对妈祖、对观音、对关公、对这些假神，都敬虔的不得了，恭敬的不得了啊。我知道他们很不喜欢我们说他们拜偶像，但是我实在也觉得很愚蠢，你怎么会拜这些东西呢？如果你一定要拜偶像的话，我觉得你就每天拜你的手都不错，你的手把那些偶像造出来了，你的手把那些偶像抬起来了，那些偶像都靠你的手，你的手还做了饭放在他面前，他还是不会吃，你喂他他也不会吃，就是拜偶像实在是非常愚蠢。圣经上有一句话，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他造他的要 会跟他一样，就是造偶像的会跟偶像一样，越来越蠢，越来越笨，越来越呆，越来越死，拜他的也会跟他一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拜的是谁，我们也就像他。我们拜敬拜上帝，我们从圣经里看到的一切的教训，神何等的慈悲怜悯正直，我们敬拜他，真心的敬拜他，神也会帮助我们越来越像他。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神像什么，你跟别人讲，他们说我没看过神，你把神摆出来，我就信他，你就说神就像我这样。不好意思啊，我们像神吗？这是我们真的要说的。主啊，我愿像你，我愿像你哈。好，第九节说你们是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认识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认识神呢、啊？认识这个词，不管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认识的意思都非常深刻。认识不仅是熟悉，而且认识里面有爱。不但有爱，认识这个字甚至可以把它翻成性的关系。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原文是我还不认识男人。那么亚当认识夏娃，就是表示他们有性的关系。那么我们认识神，当然不是我们跟神有性的关系，而是我们跟神，神跟我们中间有爱的关系，有非常深厚爱的关系，不仅是了解啊，而且有情感。我们已经认识神了，加拉太人已经认识神了，也是被神认识，更是被神认识，因为我们认识神总是不足，神认识我们总是丰富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去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这懦弱无用的小学，有的时候是指着律法，有的时候是指着这些，就是其他的宗教的那个敬拜啊。我们不要再做奴仆，我们不要再谨守这些。简单的说，这些东西都不能约束我们，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神有这些规定，为什么？要叫我们一方面记得上帝的恩典。你为什么要守逾越节？你要记得上帝在逾越节所给你的恩典，你要学习纪念那个东西给你的恩典，并且学习你该怎么样做。这我们在我们纪念一些节日的时候也是这样，虽然现在已经不这样做了。为什么我们要吃粽子啊？粽子哦，有屈原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当然我们不讲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吃粽子？因为那个粽子很好吃啊，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啊？现在不讲嫦娥了。那么，但是通常这个吃和守节，包括在圣经里面是有关系的，尤其是逾越节。逾越节，你吃这些东西，要提醒你神如何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你要感恩，你是他的儿女。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被任何东西所约束，包括一定要守这些日期啊，这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一个代表就是安息日。你们还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我们昨天有讲过，是很遗憾的。安息日就是叫你安息，守安息日，犹太人的守法就是叫你不安息，你要去守，不可以工作，哎呦，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这些都是很愚蠢的，但是我们人喜欢这样做，我们人喜欢归回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喜欢，没有说你们读圣经不好啊。不过如果有一天长老说你们圣经如果没有读十遍就不能上天堂，那你可以把长老赶走了。那任何一件好的事情、好的规定不能取代耶稣基督啊。好，由这些加拉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蒙了恩典，他们成了上帝的儿女，他们有主的圣灵，但是他们又很轻易的被犹太教影响，想要回走回头路。走回头路就是信耶稣之外还要守安息日，还要守洁净的礼仪，还不可以吃那些不洁净的物，包括我们不可以吃龙虾，不可以吃鳗鱼因为那些都是利未记不允许的。我们不要说利未记那些所讲的旧约所讲的那些饮食的规定或者其他有关的规定被废掉了，这个不太恰当啊，因为圣经不会被废掉的，即使是利未记都是成全了。圣经那些洁净的礼仪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都在我们信靠耶稣里面得到成全了，耶稣替我们成全了。好，第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意思就是让我们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不要在这些律法里面打转哈。十三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这是什么事我们不晓得啊。但是有人说保罗也有眼疾，要到这个地方去得医治。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这句话保罗讲得很重哦，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这什么意思啊？各位，你一个正常的人，别人不会因为你的身体受试炼。受试炼就是被折磨，受折磨。那么有的时候你在某些场合看到某些人，那么你会觉得很可怕，或者很可憎，很不喜欢。那么这保罗身上，有人说保罗是癫痫，那么一个人流口水，手在那里发抖，那么别人看了会很不舒服。保罗有病，居然他讲这么重的话，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就我外貌的确不扬，外貌不扬，但你们没有轻看，也没有厌弃我，还接待我。现在呢，没有了，现在你们拒绝我，因为你们接受那些犹太信徒的挑拨。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哦，这句话很难过。十六节，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变成你们的仇敌。人听不进去真理，到这么严重吗？是这么严重。耶稣有过类似的，讲过类似的话。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因此就不信我。这是在约翰福音，应该是第八章的话。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因此就不信我。讲真理反而叫人不信，讲假话很多人还信，这是让人很难过的事哈。我等等再找找看，我可不可以找得到？应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好，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就是别人只是想利用你们而已。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你们不必在我在你们面前的时候巴结我。你们的诚实要在各个场合中表现出来。第十九节，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耶稣讲重生，这里保罗讲重生啊，重生就是新的生命，借着圣灵重生一次。这个受生产之苦，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受洗成为基督徒，是福音传到你心里，开始有个福音的种子在你心里，然后慢慢长到一个程度，就适合受洗了。你受洗，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可是加拉太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重生得救了，保罗把他们生出来，用福音把他们生出来了。但生出来不成形，不像基督，要再回保罗的肚子里，再让保罗怀胎，再把他们生下来。这保罗的一个比喻，我要再生你们一次，生得很累耶。何况你们都这么大了，生一个五磅的人还差不多，生个五十公斤的怎么生呢？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罪性。各位，罪性有罪，很简单的讲，杀人放火这是罪。但是保罗通常在讲同样是罪，但是表现在相反的事上。杀人放火就是违反律法，这是罪。这里是遵行律法也是罪，而且这种罪不容易看出它的危险。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还是我们常有的想法，包括我们每天的生活，今天你从早起来就好好的灵修，好好的服侍，好好的听课，好好的对太太对丈夫非常好，然后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哦，主啊，感谢主啊，今天很平安，都就感谢你，我今天做的都很好，今天早上一起来就跟老婆吵架，然后教会服事又忘记了，然后又跟同工吵架，然后开车又闯红灯，又很不好，回到家里，哎，今天愧对于上帝。各位，我这只是举例子，可能稍微夸大一点，您懂我的意思。就是我们遵守律法，我们觉得安一点。其实你要弄，知道你错了。你今天能够很平安，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你今天一天都比较属灵爱主好事，但这些丝毫不足以叫你在神面前称义。你能够活得好做得好，感谢主，但这是主的恩典。你不必因为今天做得很好觉得，哦，我不错，上帝今天会赏赐我。各位，你没有不错，不错的是耶稣。你今天一天都做得好，你高兴，你感恩，这是好的。 你不可以有一点点那个法利赛人的想法。主啊，我感谢你，我十一奉献，我如何如何如何，我不像这个罪人。啊，我们不能这样，我们是不能凭着我们的肉体遵守律法讨上帝的喜悦。你要在律法之下，你听听看哈，保罗说22节，第四章22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今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哇，保罗这话又是很重，而且象征性很多。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讲过的啊。亚伯拉罕两个儿子，当然他亚伯拉罕其实不止两个儿子，不过我们熟悉就这两个，以撒和以实玛利。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使女生的当然就是夏甲生的，自主妇人生的就是撒拉生的。那么但他这里已经接近到慢慢进入比喻了。使女生的是按血气生的，血气就是自然生理的结果。亚伯拉罕凭着自己的男人的生理能力，夏甲凭着他自己的生理能力，不需要靠着上帝特别的恩典，就是他们本性就可以产生一个以斯玛利。自主妇人生的那是凭着应许生的，自主妇人就是撒拉，他能生，不是凭着他能生，他不能生，他们两个都不能生了。在罗马书和希伯来书都讲他们是仿佛已死的人，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亚伯拉罕也早就不能生了。那么他们两个都不能生，神的恩典不是只有在不能的人身上显出来，但常常是在不能的或低能人身上显出来。神的恩典，神的智慧常常在人的愚拙上显出来，神的能力常常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神的丰富常常在人的贫穷上显出来。并不是美丽、聪明、丰富、有钱不好，而是我们往往有了这些的时候容易自大。也不是贫穷丑陋是好的，而是往往我们在贫穷丑陋当中比较谦卑一点。所以圣经里面财主常常不能进天国，那么圣经里面讲到天国的快乐常常是拉撒路在那里享受，并不是乞丐就上帝特别喜悦，也不是丑女上帝就特别喜悦，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一定要记清楚，这个自主妇人她其实不算是什么优秀的女人，因为她已经老了，他已经不能生了。他现在要能生，甚至不是因为他有信心，他要能生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这个各位姐妹请不要生气，因为圣经里不太看重姐妹在这亚伯拉罕得子的事上，主要是亚伯拉罕对上帝有信心，所以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那么多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要有信心就好了。那下面就更是比喻的说法了。这两个妇人，夏甲是比喻西乃山的，西乃山就是律法，在律法之下都是在做奴隶。那么现今的耶路撒冷就是犹太教，他们都是做奴隶的，他们都不是自由的。我们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自主意识就差不多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我们是被自主的女人所生的，我们是被圣灵所生的， 我们是被人不能信靠神而能的人所生的。所以下面这个话是一个欢呼啊，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喜，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这我们都懂，下一句话你要小心引啊，免得引错了。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还多，未婚生子而且生了一大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神在人没有能力的时候，神在人不能做事的时候显出恩典，那么人最有利的东西，尤其是以色列人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律法。但是起码就生产的律法来讲，亚伯拉罕是毫无生产的能力，撒拉是毫无生产能力，他们有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信了，神就非常喜悦地成就了他的应许。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一样。我上午要表达的就是，就历史的现况来讲，好像是撒拉逼迫，不是好像，实际上是撒拉逼迫了夏甲，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了，按血气生的被逼迫了。但是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如果不把以实玛利跟以撒早点分开的话，以实玛利一定是很快会逼迫以撒的。那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你务必要把那个不纯正的道理早一点辞退，早一点推出去，免得他把你，他占据了你。我们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的自由千万不要想到是美国的黑奴的主人，我们不是，我们的自由并不是我们可以发号施令叫人家如何如何，我们是自由的，是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认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白白的而且丰富，我们是感谢上帝，我们很感恩，我们很感恩他怜悯我们，我们很感恩不是像那个像那个法利赛人在会堂里面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守律法，我如何的守律法，我十一奉献，我不像这个人，那个税吏举目望天都不敢，就只敢捶胸说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他是回去更为有益了。我们是承认自己的不好，这是神的拣选，我们才看得到自己不好，神的拣选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看到我们的不好和上帝白白把美好给我们。我们因着信靠上帝，我们得到真的自由，我们得到的自由还不是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我们是离开了西乃山律法之家，不是律法不好，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再不能以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夸口，我们夸口的就指着主夸口，我们只有凭着信心领受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主做的，我们是领受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领受为何夸口仿佛不是领受的吗？我们很富有，我们很荣耀，感谢主是真的，但这荣耀和富有都是耶稣白白给我们的，我们不是赚来的，我们是凭着信心领受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好苦的奴隶，他们做法老的奴隶，世人做情欲的奴隶，高级的世人法利赛人做律法的奴隶，都是要靠着自己夸口，都是要放纵自己的私欲，或者是要靠着律法自己来节制控制我们的私欲，那都不能成功。我们能够胜过私欲，我们能胜过这些律法的规矩，能胜过这一切上帝造的堕落了或者上帝给的 很好的东西像律法，但是不能成为我们称义的工具。我们始终要知道，求耶稣基督释放我们。耶稣基督已经释放我们，释放就是解放，解放 liberation 啊，这共产党喜欢用的名词，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基督解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解和释在我们中文里是什么意思呢？解和释起码在这我们现在应用的这个字里面，我们想到解和释就是把捆绑松开嘛。你原来是带着锁链的奴隶，现在把它松掉，你没有锁链了，你可以自由的行动了。这是解和释。但是我们平常用解释还有一个什么意思？解释是说明的意思，不是吗？把它说明了，基督说明了我们，基督让我们懂了，基督让我们明白了。撒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哎呀，各位，你明白道理是很重要的，明白道理是被解释的，解释清楚了。基督放了我们，让我们得自由，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当基督释放了我们以后，我们为所欲为，任意而行的话，我们又被奴隶的恶辖制住了。因为为所欲为的做法，就是其实就是得罪上帝了，就是犯罪了。或早或晚都会走向灭亡的道路。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为所欲为，人生最痛苦的也是为所欲为。我们看两处圣经，一处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个我们引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是那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不是最好的事吗？我们能够做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但是这是得罪主的，这是主不喜悦的。这个是不是自由，这是做情欲的奴仆。我们看，再看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注意，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应该是享受各种私欲和宴乐嘛？什么叫服侍？在罗马，就在这个时代哈，早一点晚一点也有，他们打发日子，有钱人打发日子就是吃，所以你每天几乎都可以接到请帖去他家吃，而且你可能是吃了一顿，刚刚吃完一顿又要来吃，为了要保持礼貌，你要吃的话就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吐掉，那主人知道你是吃饱了来的，所以罗马有很多有钱人家里，到现在你还可以看到那古迹，就是呕吐池啊。你到人家家里，先有那个女仆给你一个呕药，或者拿羽毛烧你的喉咙，就吐出来了，通通吐光了，你就可以去吃了。各位，这不叫享受吃，这叫服侍食欲。吃哦，遵命啊，就是这样的。所罗门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看《传道书》第二章，《传道书》第二章，所罗门说，从第四节开始讲到他有各种的享受。那这种各种的享受呢，他用一句很经典的话来形容。二章第十节，传道书二章十节，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哎，各位姐妹，你眼睛看到了搜狗一个皮包，你留下没给你，因为钱不够。哇，如果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管是钻戒也好，任何东西也好，我要，我就能得到，这不太爽了吗？那么，所罗门结论是，毫无益处。11节，毫无益处。不是说不可以富有，但是富有成为你的主宰，实在是很愚蠢的。好，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应该是第5章了。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那真的自由是保罗说的，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可以富有，富有不骄傲，贫穷不巴结别人。好，第5章的2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如果你想要表达说受割礼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个受割礼是希望减低你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的难度，这是可以的。就如同戴德森到中国来，他要求内地会的宣教士一定要穿华服，做中国的衣服，那么吃中国的饮食，这个是为了减低中国人对福音的抗拒，这是可以的，这是可取的，这是可嘉奖的。但如果戴德森把这个当作规定，凡是传教士都必须这样，这才是上帝允许的，那就是错误的。我们不管多么好的规矩，你把它变成一条得救的律法，那就不可以了。包括受割礼，你要受割礼，你觉得要守安息日，要吃这些旧约里面说可以吃的，这不是不好。但你如果说我这样做才能被上帝喜悦，那就不好了。因为我们得上帝喜悦，纯粹是相信上帝为我们成就的工作。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一旦要受割礼，意思就是我要守律法。你要守律法就要守全，你要守全一刻都不可违背，那你就死了，你一定会有违背的时候。第4节，你们这要在靠着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好，凡是要靠律法称义的，凡是各位弟兄姐妹，我如果多读一遍圣经，神就更喜悦我。这小心，这句话可能是对的，但这句话也可能不是对的。就是如果我觉得我的圣经熟一点，我希望我圣经熟一点，不是说我希望我更认识上帝，而是我在学校里面，在考试的时候，在牧师的面前，我甚至在神的面前，我更神气，那不可以了。要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因为如果你要靠基督称义，你就要完全依靠他，不可以有一点点的不依靠他。我们靠着圣灵，圣灵帮助我们，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不是把信心当作一个我们的功德，而是一个领受的工具。我们有信心，我们才能领受。就好像自来水管，信心有点像一个自来水管，自来水管本身不能提供任何的水，圣灵好像水一样，自来水管不能提供任何的水，但是自来水管可以把水送到我们的脸盆、洗澡池和我们的饮水当中。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而且这信心也是从神来的，从神的话而来的。我们有信心就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恩典，我们就能够得到所盼望的义。 不是我们赚来的，是我们凭着信心领受来的。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功效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要有力量，不是靠割礼，不是靠我们外表的仪式，而是靠着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信心让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我们就活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我们的生活要有能力，要有功效，就必须有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从信心来的，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而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不听上帝的话，你不会有信心的，不会有真信心。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好，他再一次提到加拉太教会，原来听了他的因信称义道理，信了耶稣得了拯救，后来又被犹太教的基督徒或犹太教干扰了，让他们不顺从真理，也就是不完全的接受福音的功效。有人这样劝你们是搅扰你们，这一点，这种道理即便一点都不好，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虽然是一点点，但是能败坏整体。保罗也很火大的说，搅扰你们的必担当他的罪名。那么他也说他现在不再传割礼了，虽然很多人还在传割礼，他不再传割礼了，所以他会受到逼迫。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人不能夸口，人喜欢夸自己。好，保罗也说了一句双关语，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自己割断自己好了。好，十三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哦，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们蒙召是要干嘛？照我看华人教会的表达，我们蒙召是要不得自由。每次献身研讨会，一个蒙召的人上到前面来都哭哭啼啼的，我从今以后就很穷很可怜很苦，老公一定很丑，老婆也一定很丑，一定都是没人要的。各位，蒙召，蒙上帝呼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幸福快乐的事。我希望以后献身研讨会或者这种培灵会，要人要献身前去，大家都是笑哈哈的前去，不是哭的死去活来的前去。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是不被辖制，是不在律法之下，是在上帝的爱里面能够自由的生活。当然自由可以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不是，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而且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盼望主给我们真的是领受上帝的爱，使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的时候，没有骄傲，没有自大，也没有作为。骄傲自大就是那嗟来时的态度，不是真的爱心了，对人的态度是骄傲自大的。我们要有爱心，或者就是有爱啊，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或者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钱穆钱先生说，华人的文化是心的文化，心脏的心。你看很多字啊，我们都加一个心，这个爱就是加一个心。这里是，这用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么其实原文就是爱，没有一个 heart。信心也是一样，你们要有信心。其实英文原文都是你们要有 faith， 不是你们要有 faith heart 啊。当然加一个心不是错事了，只是原文没有心，我们就是简单的说用爱互相服侍，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律法。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律法有两个部分，我们讲过了。律法一个部分是要爱神，就是十诫的前四诫。 另外一个部分要爱人，就是十诫的后六诫。那么前四诫后六诫也可以再浓缩成一个诫，就是爱人如己。你爱人如己，就毕竟是爱神才可以办得到，你要爱神毕竟是被神所爱才办得到。你们要谨慎，若是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好，我们休息五分钟。